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主基督耶稣里，亲爱的主内家人，您还好吗？非常开心再一次在新的一天里面与您一同走进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我呢就是您的同学，陪伴您一同来学习成长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今天呢是我们以弗所书的第13课了。从上一次的信息开始呢，真儿已经跟您一起走进了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生活的内容，也就是说呢，我们进入以弗所书的下半部分，一起来了解怎么样在真理里面呢，活出一个真实活泼的基督徒的生命来。如果在上一次课程之前呢，您有一些什么遗漏的地方，或者您在听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疑问呢，真儿都非常的鼓励您写信来给我，或者呢，您可以上网去反复的、重复的收听以弗所书的相关的内容。可能呢，收音机前的亲爱弟兄姐妹觉得林真儿讲课的速度太快了。如果真是这样呢，真儿实在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的内容太多，林真儿太盼望在有限的时间呢带给您多一些的信息。所以如果您听课听不清楚呢，真的鼓励您上网去反复的收听。当然了，林真儿也盼望收到您的来信，您有指正，有建议的地方呢，林真儿都非常的愿意洗耳恭听。好，写信的时候写清楚是给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林真儿收就可以了。好，我们先来看看上一次的课程当中真儿跟您分享的非常重要的内容。上一次呢，我们研读了以弗所书4章1到6节，也就是我们想过教会生活的合一的心这一方面的内容。我们了解想要有合一的心呢，必须先要有合一的途径，然后呢要知道合一的根基是什么。那么合一的途径呢，实际上是6个生命的表现。真儿呢反复的强调，要凡事谦卑，凡事温柔，凡事忍耐，互相包容，彼此联络，竭力合一。那么这个途径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生命当中必须要操练的6个最最基本的功课，也是您想要在教会当中过好肢体生活的最必须的生命的操练。当然合一的根基呢，这个就完完全全是建立在保罗告诉我们的7个一的基础之上。哪7个一呢？就是一身、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一身呢，就是一个教会，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一灵呢，就是我们的圣灵，三位一体当中的圣灵。一望就是我们同有一个盼望。一主呢，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主。一信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信心就是我们蒙恩的唯一的途径。一喜也就是古往今来的信徒呢，都同受一个洗礼，成为一体，同归于一。还有最后一个一神，我们所信奉的是独一无二的真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正儿盼望您可以熟背这7个一，我们一起再来读一遍。一身、一灵、一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这个呢就是教会合一的根基。好，今天呢我们会继续来看教会作为合一的身体有哪些方面的特质。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你唯一的身体，我们向你来仰脸，求你帮助我们今天能够在合一的灵里面继续的来明白了解你将什么样的恩赐赐给我们，你将什么样的使命托付给我们，使我们都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但愿亲爱的主，你的心在我们爱你的侍奉上，我们合一的道路上得到满足。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进入今天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六节的研读。我们上一次呢，看了在教会肢体生活当中，我们首先要有合一的心。那么下面呢，我们要来看怎么样建立合一的身体。那么建立身体呢，确确实实不是靠着我们的所谓的能力，或者是靠着我们所谓的聪明，乃是呢单单靠着恩赐。真儿记得呢，自己曾经反复的强调，恩赐呢不同于人平常的能力或者是功用，乃是单单因着我们信主之后呢，神赐给每个人不同的能力，用于侍奉神、敬拜神的一个功用。所以说，恩赐不同于其他的一些能力也好、智慧也好。那么，恩赐呢，是照着基督量给个人的。个人就是指每一个信徒，凡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呢，都会量给他一定的恩赐。我们从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节来看一看恩赐的量给是怎样实现的。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我们看见恩赐真的是照基督量给个人的。既然说量呢，就表示是有数量上的区别哦。因为主知道我们个人的情况，他是按照每个人不同的情况来量给个人不同的恩赐。所以耶稣呢，他才做过这样的比喻，说有给五千的，有给两千的，有给一千的。那么这个量呢，是随着主人的意思量的。很多的弟兄姐妹说，哎呀，主呢真的偏心啊，给他五千，给我才给一千。但是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要了解这个主权在神那里，神知道我们能够给出多少来，所以他就量给我们多少。你不要忘了，主在做这个比喻的时候，后面还有半节的经文是，给五千的呢，就收五千，给两千的呢，就收两千。主不是按照我们所无的来要求我们，乃是按照我们所有的。所以说，恩赐是主量给我们的，同时呢，恩赐也是赏给我们的。这个赏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从以弗所书的八节到十节呢，可以看到，好像恩赐的赏给与基督的升天，和掳掠仇敌是有关的。为什么恩赐的赏与和掳掠仇敌有关呢？如果想要明白这个真理呢，我们就必须从创世纪来看起。我们都晓得，在魔鬼还没有引诱始祖犯罪以前呢，神赐给亚当的恩赐是惊人的。我们要了解，当时的人呢，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且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并且呢，人要治理这地。也就是说，当时的亚当呢，他的智慧、知识、工作能力是大得惊人的。他能给亿万种不同的走兽、昆虫、飞鸟一一的起名。也就是说，他是唯一的一个野生动物学家、飞鸟专家、禽牧学家、昆虫学家、大地的主宰。他可以说，历代所有科学家、军事家、帝王、将相都没有办法与他的智慧和知识来相比，所以他是博士的博士哈，真的是多学科的博士。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讲，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可惜呢，当魔鬼来引诱他犯罪的时候，罪一来，恩赐就丢失了。一个从可以管理世界、治理全地的亚当呢，立即堕为了一个终身劳苦、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一个苦力了。 从一个无与伦比的科学家、管理学家，一下子呢就跌落成为一个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穷苦力。所以我们的恩赐从那个时候就离开了我们。神将人的恩赐收回去之后呢，留给我们一些剩余的一点点的能力，就是耕种谋生的劳动力。所以在整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晓得恩赐和这个仇敌是有极大关系的。但是当一天呢，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再次回到父神的面前呢，这个时候天父就再一次的将这个恩赐赏给我们，神重新可以与我们因为蒙恩得救得洁净的人再一次的同住，所以呢恢复了伊甸园那种神人合一和谐和好的气氛，恩赐呢就随之又赐下来。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罗要讲啊，掳掠了仇敌，将恩赐呢赏给人。那赏呢，保罗用这个赏字说明恩赐是白白给的，是圣灵随己意赏给人的。既然是白白的得来，我们也要白白的舍去，千万不可以我们占为己有，或者是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起，炫耀自己，因为这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主啊，因为基督他升入高天，掳掠了仇敌之后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再次的得到一样或者多样的恩赐。真的但愿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知道这是白白得来的，是主赏给我们的，所以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同时呢，我们应该毫无保留的为建造基督的身体呢，来去彼此的服侍，彼此的相爱。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恩赐的类别有些什么。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我们了解啊，关于恩赐的类别呢，在圣经里面其实不仅仅是在以弗所书这里提到，还有罗马书十二章里面也提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提到，还有呢就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也提到了两种。所以在很多处的圣经当中呢，提到过许许多多不同的恩赐。那么彼得也曾经告诉我们说，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可见呢，神所赋予教会呢是百般的恩赐，是全备的。所以主曾经对保罗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么神给每个教会的恩典呢也是足够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真的把我们的恩赐运用出来，完全的进入到基督里面去，得到更多丰盛的生命，并且呢让圣灵来统治我们的教会，使我们可以真的发挥我们自己的恩赐。那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里面所提的五种恩赐，就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五种恩赐。使徒呢，它的原文就是奉差遣的意思。保罗呢，就常常提到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们当然呢，也可以从使徒行传啊，还有各使徒的生平呢，看见使徒的功能，或者呢，也可以说是使徒的使命，就是传福音，并且建立教会。建立教会呢，就是通过传福音有了信徒，然后把教会的一个架子啊支打起来，帮助教会呢设立长老执事，并且呢使这一群啊信了主的人可以渐渐的成长，来负责牧养、教导等等的一切事物。来，再来看看第二个恩赐，就是先知。那这点呢，真儿特别要提醒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注意，新约所提的先知和旧约的先知功能是有所不同的哦。因为在旧约时代呢，神为了替基督预备救赎之功，所以就预备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度，预备了律法和侍奉，所以当时设立了三种人，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那么新约时代救恩的工作完成了，神呢是拯救万民，并不是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个国家。那么同时呢，也引入了救恩的律法，就完成了这个历史的使命。 所以说呢，在旧约时代，当时的整卷圣经还没有完全的写出来，那么神要向选民或者世人显明旨意和心愿呢，大多数都是通过先知的口传给众人的。所以旧约的先知就是神的代言人，那么神的子民呢，也要通过向先知求问那些不明白的事情啊，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那神也借着先知来传达自己的心意和作为。但是进入新约时代的时候呢，我们了解圣经已经成为正典，已经完成了。神对人所要说的话呢，以及神永世的计划，还有将来的事，都已经完全写在圣经上了，不需要再给别人什么其他的异象、异梦或者别的预言和启示。这就是为什么约翰他写完启示录的时候呢，特别加上一句说，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所以旧约的先知和新约的先知是完全不同的功用。那新约的先知呢，是做先知讲道，也就是说新约的先知所讲的一切呢，不能偏离圣经，不能违背圣经，也不能够在圣经上再加添什么或删去什么，所讲的一切呢，都必须是圣经的真理。但是先知呢与一般的信徒确实是不同的，因为先知呢对圣经有更深刻的了解，更透彻的一些见解，常常呢有独到的一些启示和领会。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先知讲道的恩赐。教会当中如果没有先知讲道的恩赐呢，教会就会仅仅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永远都是婴孩。所以先知讲道的恩赐确实是教会长进啊不可缺少的一个恩赐。是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再次欢迎您回到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的研读。我呢就是继续陪伴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刚刚呢真儿跟您分享了恩赐是怎么样量给我们、赏给我们的，也了解了恩赐的类别，前面关于使徒、关于先知的恩赐。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传福音的恩赐。那传福音的恩赐呢，其实又不同于使徒或者是先知。那这里所指传福音的恩赐呢，是单一的传福音的恩赐。我们了解使徒的恩赐里面也有传福音的恩赐，但是同时呢，还有建立教会的恩赐。不过呢，圣经当中确确实实有单一传福音恩赐的例子，比如说腓力啊，在《使徒行传》21:8呢，腓力他就是七个执事之一，当时圣经呢称他为传福音的腓力，他给太监传福音啊，个别谈到啊，使太监信了主。那么腓力就是一个有传福音恩赐的人。还有呢，就是教会当中的另外一个恩赐，牧师。在原文呢其实是牧羊人、牧人的意思，比如使徒行传20:28里面呢讲了一个牧羊，那其实呢就是和牧师是同义字，是同一个词来的。那但是中文圣经当中呢唯一一次提到牧师的地方就是以弗所书这一个地方了。牧师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呢？牧师其实就是牧养神的教会的，他不仅仅是一个头衔或者是一个职位，更重要的呢，他是一个恩赐。也就是说，牧师呢，他要牧养神的教会，做群羊的榜样，在真理上呢，防止盗贼的一个破坏，在生命上来喂养群羊。很多的人自以为自己是牧师，因为什么呢？单单是因为自己被别人暗牧了哈。其实呢，我们要了解，在圣经当中提到牧师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一个生命上的牧养和榜样。牧人呢，是排头兵或者是头羊， 凡事都要做群羊的榜样。如果我们只是有职位上或者是头衔上的名分，牧师的名分，但是却在生命上、真理上站立不住，完全没有起到牧者的一个首要的职责，就是在真理上、生命上喂养群羊，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站立不住。好，再来看看第五种恩赐，教师。啊，我们发现原来教师呢也是一种恩赐。其实教师的原文呢，就是有牧师或者是教师，意思是说牧师和教师的功能是接近的，都属于教导型的这个恩赐。也就是说，当我们在神的真理上面呢有教导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做教师、做牧师来喂养群羊。好，当我们看完了各种不同的恩赐之后呢，我们就要来看看恩赐的功用到底是做什么的。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里面非常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原来恩赐的功用呢，不是为了让我们有个好的名分，或者呢有个好的头衔、有个好的职位，最重要的地方呢，就是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珍儿再次的愿意和您读一遍，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一定要了解明白，建立基督的身体是神在永世里的计划，是神在万世以前呢，就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定好的旨意了。所以如今借着基督道成肉身，还有基督肉身的死复活升天呢，就完成了这个救赎之功，也为我们的教会来建立这个身体呢奠定了基础。所以当我们了解啊，神把我们摆进了这个伟大的计划之中呢，就是要我们参与到这个计划里面来，并且呢要我们有份于神的宏伟的计划。不仅仅是说我们只不过是他身上的肢体来享福就可以了，而是呢成为一种互相搭配建立身体的一份力量，让我们这些小小无用的人呢，在唯一永恒的丰功伟业当中啊，可以与神一起得荣耀。这样的宏恩妙爱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测度的。所以说，当我们来看恩赐的功用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了解啊，我们最主要的使命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既是身体呢，肢体就不能够脱离身体而单独生存。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够结果子。所以我们要了解，肢体之间呢必须常有交通聚会，彼此之间要相交联络相助，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增长。还有呢，既是一个身体，任何一个肢体都不能说我不属于这个身子。所以基督的身体呢，不是局限于某一个地方的教会，凡有基督生命的都是肢体，都要相交。无论是林真儿还是收音机前的您呢，我们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并且身体只有一个。好，还有既是一个身体呢，肢体之间就不得互相的歧视，反而呢要将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也就是要把那些加倍的体面呢给那些有缺欠的肢体。好，既是同一个身体呢，肢体之间就要荣辱与共，我们一同受苦并一同得荣耀。既然是同一个身体，各个肢体之间就不应该分门别类。我们教会里面若是分门别类，各成派系啊，这是最伤主的心了，因为这根本就是在分裂身体。当我们了解了恩赐的功用，就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正的长大成人。所以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十三到十六节的内容。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呢，提到了长大成人的条件。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原来长大成人的条件呢，有三个。第一呢，就是要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在真道上合一。因为真道呢，是所有的信徒得以重生，并且灵命长进的基本要素之一啊。主的话呢，就是仁义的道理，是生命的粮。那么我们想要生命成长，当然不可以缺少粮食，每一天都需要来喂养，都需要得到光照。所以我们只有在真道上面都同归于一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借着福音的广传，在各地不断地建立教会，并且呢能够守住真道，排除异端，在基督的真道上面呢长大成人。第二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认识基督，认识神的儿子。那认识基督哪几部分的特点呢？首先呢，要认识基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呢，要认识基督的丰富，因为呢，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基督里面居住，而且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还有呢，我们要认识基督的大爱，因为我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还有呢，要认识基督的能力。我们知道基督的能力呢，是从自己的虚己和谦卑里面来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并且呢，他如今是复活的主，他有复活的大能。这复活的大能里面呢，有得胜的能力，掌权的能力。如果认识到基督是君王，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可以让主来做王，我们也可以让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好，当我们认识了基督之后呢，就还要有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基督的身量具体来说呢，就是他向父神所显的谦卑、顺服、合一的生命，还有他向人所发出来的怜悯、慈爱和大能，以及呢，基督所成全的救恩以及永世的计划。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像他一样的谦卑顺服，向人充满爱心救助，那么呢，我们就能够完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要做的工作，要彰显的荣耀。当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时候呢，我们就长大成人了，不再做小孩子了，在凡事上都能够长进。以弗所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呢，就让我们看见不再做小孩子，小孩子是吃奶的，属肉体的，而成人呢，就是吃干粮的，是属灵的。我们呢，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想基督所想的，爱基督所爱的，行基督所行的。所以说这样的人很自然，没有任何的异教异端之风可以摇动他，任何的异端在他的生命里面也无任何落脚的地方。那什么叫做凡事长进呢？就是用爱心说诚实话，一切都向着基督，连于基督，以基督为首，让基督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居首位。那么爱心说诚实话呢，这是基督徒最起码的品质了，当然呢，也是最难做到的。什么叫做最起码的品质呢？因为不诚实就是说谎嘛，说谎呢，就是魔鬼之子的本能。但是呢，要诚实，同时还要在爱里面去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明白，当我们说任何话的时候，是存着爱去说的。爱是一切美德之源。有的诚实话可能会伤人，会绊倒人，会起反作用。所以呢，我们需要加上用爱心这三个字。那么，出于爱心所说的话呢，就万无一失了。当我们在爱里面渐渐长进的时候呢，我们就明白我们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别人的恩赐是什么，各个肢体呢就各尽其职，彼此相助，就起到了联络全身的一个作用，最后呢才可以在爱中建立自己。但愿亲爱的您也可以常在主的爱中，活在主的面光之中。好，下一次的以弗所书我们再会。
想